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制作提供。
人海茫茫，
相逢却在异国他乡，
只因有你，
精彩就在今天早上。
认识你真好，
认识你真好。
你好，我是从广州来的。
哎，侬好吗？我从上海来的。
你好，我是对福建的。
你好，我北京来的。
你好，
你好，
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范琳，
我是安平，
很高兴和你共度今天这一段时光。
嗯，
哎，这个月很热闹哦。
当然很热闹了。
哎，你有听过很多人怎么来讲今年的这个吉利话吗？
其实你知道吗？一开始我就觉得很犯愁。
什么意思？
哎呀，今天怎么该讲这个吉利话呢？啊，这个老鼠啊，对不对？
过街人人喊打。
对呀，这个也就米老鼠可爱一点。
没有了，你看人家说，哎呀，让你今年数一数二
哦，
哎，还有这个钞票数不完，恩典数不尽，
哇，这可真是吉利话，
是数来宝
啊。对，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去努力找它这个积极方面，总还是能找到一点的。
咱们中国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没错。
这中国年你看刚过一半，
哎，
就来了个情人节。
哇，这个情人节对于美国人来说呢，其实啊，也是大节。那中国现在也挺流行过这个情人节的
哦，在国内也是这样啊。
当然了，只要有节，咱们尽量的都要庆祝嘛。
那你看这个有情人节，这还有两个总统的生日啊。
对，我觉得这更重要。你看这个农历新年不放假，情人节也不放假，但是总统的生日是放假的。
那显然总统的生日啊是相当的重要。
嗯，
不过话也说回来啊，美国有这么多总统呢，纪念生日的总统也不多嘛，
也只这么两个。
嗯，
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林肯，还得把他两人呢合并在一起来
放假，是不是？
由此可见这个人的这个重要性啊。
嗯，
想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
嗯，
是非常不容易的。
不容易。
你知道华盛顿是开国的总统
元首。嗯，
哎，那林肯呢是因为这个解放黑奴。
嗯，
可以说都是这个划时代的意义。
所以今天纪念是因为他们真的做了了不起的事情。
那可是
嗯，
回到我们上一期节目所谈到的
耶稣，
你就会发现啊，不错，他也做了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从那些做的事情的意义上来看啊，大多也不过是治病救人，没有像解放黑奴，或者是制定这个民主政府的这个宪章这样的丰功伟绩。而且呢，耶稣做事大概也就三年半的时间，没有打完一场这个内战的时间呢，他就死了，而且如果看他一生所做的事情的高峰，后人所推崇的，基督徒所推崇的，恰恰是他的死。
所以他死这一件事情是了不得的事情。
你不觉得这事儿很矛盾吗？
嗯，怎么说？
他什么事儿都不能再做了，反倒是他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其中的奥妙到底是什么？怎么一个让人看上去最失败的事情，死了，反倒成为了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呢？
这个事情要琢磨琢磨了。
对，
今天请到嘉宾保罗呢，要来跟我们谈谈这一个看似矛盾又实在需要让人明白的事情。
对，
保罗你好。
哎，法林你好，
谢谢你再一次到节目里面来哦。我们要继续上个星期的话题哦，这个我们要谈一谈这个有人喜欢有人讨厌的耶稣。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耶稣对一个被别人抓到的正在行淫的妇人这一件事情的处理。
哎，是
那么真的也是看见耶稣的怜悯，看见他的智慧啊。
耶稣来呢，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不是要把人打死，他是蛮有怜悯，而且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饶恕。这个饶恕我们大家都懂，对不对？
不容易做到
的。很不容易做到的。我们中国人常说是得饶人处且饶人。
很难呢。就是事不过三。 头两次我饶你、
哎、对第三次就要还击了
对、啊、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了、
哎、是所以说呢有一天耶稣的门徒彼得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夫子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几次呢
事不过三嘛、
哎、不他彼得还好一点彼得说饶恕他七次可以吗哦，这个七次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哎，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
七七四百九十次、
啊、当然我们不能按照这个数字来计算说饶恕你四百九十次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彻底的饶恕完全的饶恕、
哦、
一种绝对的饶恕
那
耶稣自己呢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告诉我们说他是怎么样的饶恕人的
彻底的饶恕
对那这个彻底的饶恕呢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圣经的话知道说耶稣最后是被他的门徒犹大出卖然后呢被那些犹太上层的人陷害押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呢控他的罪名判他的死刑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样子在当时也是他们法律的一个程序对不对
哎，对。
那么要处决像耶稣这样子罪名的人就是要上十字架
哦，对因为十字架来说呢是所有死刑当中最残酷的一种死法
其实你讲这一段保罗我想前几年的一部电影这相当震撼人心的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对对那部电影呢就非常真实的刻画了
这一幕
耶稣被钉十字架从出卖到被钉十字架的那样一个主要的过程
对
啊所以说一般没有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样所受的痛苦有的时候心理上承受不住啊。
是。那么我们讲到这一切的过程呢我们要去跟耶稣的饶恕这样子的一个关系的连结是不是他饶恕了这一些卖他的还有这个上流社会的人士
应该说是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们在十字架下嘲笑他辱骂他
分他的衣服
分他的衣服等等的那这些人其中很多人曾经是受过耶稣的恩惠的那当耶稣活着的时候在犹大各地走各城各乡去传道去医治这很多犹太人是受过他的恩惠的但是现在受过他恩惠的这些人却在那里咒骂他讥笑他嘲笑他那作为常人来说面对此情此景那是情何以堪呢
痛苦啊因为你还要面临的是一群人的背叛呢
对是背叛是恩将仇报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对的这群忘恩负义的颠倒黑白的不讲公义的这样一群罪人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就说了这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
是啊所以耶稣不但没有因为这些人的作为而耿耿于怀反而呢是完全的赦免
对古往今来许多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当他们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出这样一句赦免的话的时候人的心就被深深的打动因为能讲出这样话的人实在不是常人了
对安平听保罗讲到这个耶稣上十字架对这一些害他钉十字架的人的这句话这个赦免他们我脑筋就想到了以德报怨呢
那以德报怨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不容易做到
很不容易做到可是这个里面所讲的并不一定代表你真的从心里面饶恕了他饶恕一个是真正的从内心不恨他们了
那以德报怨是说我处理这一个
事
件
的
态度
态度跟行为而这个饶恕是真正的从心里面不再跟你计较这些不但如此你如果看耶稣的饶恕他这个饶恕还是出于一种爱的饶恕因为你们所做的不知道所以我 很怜悯你们。
嗯嗯，
更甚的是，他爱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超乎
常人
很难达到的境界。
嗯，
那我们前面也说嘛，
嗯，
这个耶稣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让人看上去非常非常的
矛盾。
对，以我们回头来看，很矛盾。
嗯，
看似是一个完全的失败。
嗯嗯，
看似是一个非常的软弱。
嗯。
而且是非常的柔和、
嗯、
根本不像我们心目当中的那种救世主，
是应该是这个
威风凛凛，
威风凛凛，走路生风啊。
对、嗯、而且起码呢应该打败敌人吧。
嗯嗯嗯，
也没有。
嗯，
反倒是怜悯，
嗯，
饶恕，柔和，
嗯，
甘心乐意，
嗯，
以致受死，这些的品德在他的身上就让我们看出了，
嗯，
他其实真的不是一般人而已。
那我想这一点呢，我们再听一听保罗在跟我们谈这个耶稣上十字架的事。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啊、
哎、是的，
那么谈到这些仇恨的问题，谈到这个上层社会要恨耶稣恨之入骨啊。
哎，对，当时这些犹太社会的上流人士，
嗯，
像大祭司、
嗯、
文士和法利赛人，
嗯
啊，这些人是非常仇恨耶稣的，
嗯，
所以说必将置之于死地而
后
快、
嗯嗯、
后
快。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想叫我来想的话 啊你能躲就躲啊，是不是？你跟他硬碰硬干什么？
是，常人会这样想的。
嗯，
的确，当耶稣面对这个十字架这个可能的这个危险的时候啊、
嗯，
耶稣的内心里边也有很多的挣扎和痛苦。
嗯，
他曾经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嗯，这杯是指的就是、
这个十字架的死刑。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喻，用这个来比喻这个情况。
对，
嗯，
而且这样的祷告呢，耶稣一连祷告了三次。
嗯，
那为什么耶稣内心里边会有这样的挣扎和冲突呢？
嗯，
因为十字架不单单指的是死刑，
嗯，
而且它是一种最羞辱，也是一种最残忍的一种死刑。
死刑，嗯。
就是当一个罪犯如果被判定十字架的话呢、
嗯、
他首先他所有的衣服要被剥去、
嗯、
他要赤身裸体的接受鞭刑、
嗯、
在上十字架之前呢首先就会被用鞭子打得半死、
嗯嗯、
打得血肉模糊、嗯、宣泄淋漓、
嗯嗯、
然后呢你还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刑场、
嗯、
然后那些人呢会把你的双手和双脚钉在十字架上。那你注意到了，这不是钉在头上，
嗯，
不是钉在咽喉，
嗯，
不是钉在心脏这些致命的地方，钉在手和脚、
嗯、
这些非致命的地方。
对，所以你要血流干而死。
对，所以说你这个人呢首先是赤身裸体，
嗯嗯，
满身的鞭伤、
嗯、
然后呢挂在木头上经历风吹日晒、
嗯嗯、
然后你又饥又饿又痛又渴、
嗯、
让你一切的痛苦到了极限，
嗯，
羞辱到了极限，让你慢慢的死去。
嗯，
所以说这个十字架实在是无法面对的一种死和痛苦。
嗯，
因此耶稣内心里边也有很大的挣扎。
嗯，
虽然他知道他要面对十字架、
嗯、
但是他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
你刚刚说祷告三次，倘若可行哦。
哎，
为什么要一直在那里祷告倘若可行？你离开嘛，离开赶快走，不是就可行了吗？嗯，
那如果耶稣只是为了自己的话，他当然可以三十六计一走了之。
嗯
啊，跑掉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嘛。
嗯
啊，那么耶路撒冷呢是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连接的纽带，
嗯，
交通呢非常方便，
嗯嗯，
你向西呢可以跑到欧洲，
嗯，
向东呢可以跑到亚洲，
是啊，
向南呢可以跑到非洲。但是耶稣也清楚的知道，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嗯，
只要照你的意思。
嗯，
耶稣清楚的自觉他是上帝的儿子、
嗯、
而且在他的身上背负着一个上帝伟大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要他在十字架上来完成的。
完成的。 那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有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冲突，而且他也可以跑开，可是他却定义的面对十字架，
是
走上十字架。
那表示就是说我承认我害怕面对这个事情，或者是说我很挣扎去面对这个事情。
是。
那但是呢，如果真的是我必须去完成的，有它的一个意义，那我就去了。
是。所以说其实耶稣呢，在他，我刚才提到过，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一直自觉地意识到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是要在十字架上完成的。
为什么呢？
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他之前有一个人叫约翰，圣经里面呢称作是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
这个人约翰怎么知道啊？
那约翰呢，我们称作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在耶稣之前，
对，
所以他是先知啊。
对啊，所以说约翰的这一句话就揭示了耶稣的使命，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以他上十字架不是那么单纯的说这个上流社会这个不容他，所以硬要置他于死地。事实上这个十字架后面还有一层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对，那个犹太上层社会的仇恨只是一个表面的原因，但是背后更深的原因乃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实行拯救的工作。所以耶稣是作为一个赎罪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是神要借着耶稣的死，借着他所流的血，来赦免全人类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罪。
那既然说上十字架，好像是替众人赎罪的味道了
对，
他一个人死好像大家都得救了
被赦免。
对，那为什么你一定要耶稣上十字架？那么多上十字架的人都不行吗？
当然不行了为什么其他的人不能够来上十字架来担当整个人类的罪呢？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我们在海上出事了，大家船沉了，都漂在海上，
Titanic
那你也在水里，我也在水里，我自己都还没有救得了自己呢，然后我说我来救你，我能救得了你吗？
除非像 Titanic 一样有别的东西，
有别的来救
你。对对对，
所以说为什么其他的人现在十字架上不能够赦罪呢？因为除了耶稣这个人以外，所有的人都有罪。当我们本身都有罪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去拯救别的罪人呢？当我们自己尚且不能够脱离罪和死亡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带领别的人脱离罪和死亡呢？所以说唯独耶稣，虽然他是人，但是他是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是一个圣洁无过的人，他虽然有人的形状和性情，但是他却没有人的软弱和过犯，这是为什么他有这样的资格，和这样的能力来为我们人类的罪赎罪，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那个判耶稣死刑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也再三的讲，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该死的罪。
所以耶稣他定义他不逃走，
是是。
那么事实上也就是说，耶稣他是为了要救赎人类的罪，
对，
等于牺牲自己了。
是，所以说耶稣他死是为整个人类，具体来说就是为张三，为李四，
为你为我，
为你为我，对，也包括为我们收音机前面的每一个听众，是为你，是为天下的芸芸众生，是为天下苍生，所以说耶稣是把自己献上来给整个世界上的人们开出一条得救的道路，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牺牲，这样的一种奉献，这绝对是一种伟大的爱。所以呢在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呢就总结得非常清楚，那句话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到，说为义人死，就是一个公义的人，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就是仁者，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 就向我们显明了。
嗯，
所以说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的爱在此，在哪里呢？在十字架上，在耶稣的流血里，在耶稣的受难里，就向我们显明了神那位高高在上的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多么的爱我们。
嗯，所以基本上这一份爱呢，不是回报式的爱，就说因为你行为好，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什么赦免。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一份爱呢，它不是一种论功行赏式的爱。
对，神的爱呢，它是一种恩典。
嗯，
是在我们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
嗯，
是在我们还不配得的时候，神就给了我们。
嗯，
而不是一种功德。
嗯，
不是一种报酬。
嗯，
也不是一种回报。乃是神主动的无私的把他的爱和拯救赐给我们。
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常常讲说哦，信耶稣有永生，不信耶稣好像要下地狱啊。那这个很难去跟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份爱可以连在一起。
哎，那其实这句话呢，当然是圣经里面有的。
嗯，
啊，信子的人得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
嗯，
啊，那这句话你要怎么正确理解它呢？
嗯，
我来打一个比方来讲。
嗯，
啊，假如说今天有一个村庄发生了一场瘟疫。
嗯，
啊，村子里边的人呢都感染了这个瘟疫。
嗯，
这个瘟疫是非常致命的。
嗯，
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医生来。
嗯，
医生来说，我主动的来，我带来了一种救世的良药，可以医治你们的疾病。
嗯，
那你们信我的就活，不信我的就死。那我们说这个医生讲的错不错？
没错，
当然没错，对不对？
哦，对，
因为不是医生说我要罚你们死，
嗯，
是因为你们已经感染了瘟疫，落在死亡的危险里。
嗯，
所以说今天如果你相信我，接受我的治疗，你当然就被救活了。
嗯，
如果你拒绝我，不接受我的治疗，你当然是自取灭亡了。
嗯，
耶稣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是他已经看到这个世界沦在罪恶当中，
嗯，
人们无力自拔，
嗯，
没有办法脱离罪和死亡，所以他进来带来拯救。
嗯，
那你在这个你是个世上的人，你接受耶稣的当然就是接受他的拯救。
嗯嗯，
拒绝耶稣的就是拒绝他的拯救。
嗯，
所以说不是耶稣要定你下地狱。
嗯，
乃是因为你拒绝了耶稣，放弃了他为你所预备的这样一个拯救的机会。所以说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
嗯， 嗯，是。那如果今天我们说，哦，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在我身上做的这一切的恩典，
你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了。
嗯，
哎，范玲啊，
哎，
听过了刚才啊，你和这个保罗的这个对谈啊，
嗯，
我心里面忽然想到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所提的这个总统的生日。
是啊，
其实你知道吗？总统挺可怜，他们享受不到这个生日假。
对，他们的生日假是我们在享受，
是我们在享受的。
对， 对， 对。
那我就想到这个生日，
嗯，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生日啊，
嗯，
当成了自己的一个庆祝的活动。
是啊，一定要吃个蛋糕啊。
哎，大人小孩都会庆祝。
嗯，唱点蜡烛唱歌。
其实你知道吗？
嗯，
那天与其说你的生日，倒不如说是你母亲的受难日。
哎，很多人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嗯，的确啊，我当母亲我知道。
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一个经历。
对对，你的过程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了。
对。
嗯。
但是一个人其实哦，
嗯，
如果接受耶稣基督，
嗯，
还可以再过一个生日，
两个生日，
还能再庆祝一遍。
怎么说？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嗯，
你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嗯，
那一天，
嗯，
又成为了你人生当中非常一个重要的纪念的日子。
刚才保罗说了哦，就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救恩，我们的罪洗净嘛，你就又可以重生了。
嗯，重生，
嗯。
但细细的想想看，
嗯，
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个生日重生啊，
嗯，
其实是耶稣的受难日，
因为耶稣的死，
对，
我们能够有一个重生的日子，新的生命，
对，
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罪就洗净了，哦，好像这个瘟疫找到医生，那么这个瘟疫治好了，
嗯，
新的生命呢，
所以呢，
嗯，
总统的生日，
嗯。
不过对你而言，
嗯，
放一天假而已，
嗯，
可是
缅怀一下他的丰功伟业。
你哪儿缅怀？欺骗
人？这个不要说嘛，
对不对？可是你的这个生日，
嗯，
会变得格外的有意义。
对，而且我觉得这一天的生日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
对，那个都是人家父母决定的。父母还不一定能决定得了。
是啊是啊。
但是现在你的生日你可以决定哦。
嗯，对，我希望就是今天。
对，你不用赶在这个总统节附近。但是如果你不巧跟总统同一天的生日
也很好。对，总之这个这一天呢是你可以决定的。
对，盼望这一天就是今天。
是，如果听众朋友愿意跟我们谈一谈，多了解一点十字架的救恩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88-332-863。那么今天认识你真好，就在这儿跟你说再会了。我是范玲，
我是安平，
祝你平安，
祝你生日快乐。